家来到恩泽教会，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宣召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诗歌奇异恩典。
Thank you.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向他倾诉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大能创造了这万有，也创造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赞美你。虽然在这困境当中，但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求主你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可以借着你的灵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帮在困境当中的子民能够靠着你得胜，在这世上为了你的荣耀，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求主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好，这个诗歌叫做握手。我记得在十多年前，黄明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个时候还是北区祠堂的时候，他来我们这里证道，他用他浑厚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握手的诗歌。就是今天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来想到我们怎么样在走神的道上，神的十字架的路上，如何一起奔走。
主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要与你一同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不后悔，我跟随你，一生一世跟随你。
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庇护之羞愧。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岸坡挥挥手，向岗下 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向世界挥挥手，向世家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向世界
的主，过去一切都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的宝血，感谢你的救恩，
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李志华弟兄。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平安。我们来一起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信息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到二节。罗马书的12章第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感谢主，让我们又过了一周，在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他复活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当我们看到众弟兄姐妹朋友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的大牧者。当我们来称谢尊崇你的名，也就像诗人说，凡有气息的都当来赞美他的名。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一群，我们心中的喜乐乃是从天上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诗人说，凡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的主。在这样的疫情肆虐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何时疫苗才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有平安在主里面，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更是让我们天天来依靠紧紧地跟随你。就如同我们有姐妹说，当我们彼此说在主里平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那平安的王，你是平安的神，你是耶和华沙龙。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全教会每一家每一位都仰望在主的恩手，也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教会要做的事工。主啊，今天是你自己的仆人黄明正牧师将会证道，求主借着他在台湾根深团契的工作，对那些社会所唾弃的犯人，因为福音临到他们，他们改过自新，成为新造的人。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都是因着神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罪，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的信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被称义，乃是我们看到神你那超乎我们所知道的恩典临到我们之后，我们慢慢去体会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每一次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身体软弱的、心灵有需要的，主你都一一的知道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感谢主，全教会为 Anthony 祷告，他换骨髓之后也很奇妙的慢慢在康复中，虽然是一个漫长的治疗，我们相信每一步都有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也感谢主，你使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把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分享给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亲戚朋友。我们也感谢主，孟杰姐妹在过去一周因长期的爱心耕耘，是她的母亲原来是在佛教捆绑的这样一个下面打开了心门，在姐妹们的见证下接受主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我们祈求圣灵在他心中做印证的工作，我们人只是传讲那宝贵的福音，圣灵要成就你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也把有身体软弱的一样仰望，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使我们的口唱心和，使我们全人来到主的宝座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从天上而来的安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忙碌，唯有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赐福我们今天从头到尾的敬拜，也让在我们当中有慕道追求真理的朋友们，使他们的时间成为人生中一个转捩点，使他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思考，若没有主，我们要往何去？当有主之后，就可以感受、经历、见证那新生命。也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小牧人，用主的爱去关怀，而不是责任，乃是甘心乐意。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请到王明正牧师。那王明正牧师原来是在八月初会回到美国，因为他长期是在台湾做监狱事工的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当中。那他就录下这样的一个信息，一起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的事工，人心的悔改归向主。其实人人都需要福音，你我得到福音之后也应该成为福音的管道，使人人都可以听到福音。下面时间就请王明正牧师。
深沉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待我心眼赤裸看见你感恩的心，接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我
在基督教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担任生活辅导员。我来到中途之家已经八年了。我吸毒超过三十年，也有坐过三次牢，也做梦过三次。以前常常骗家里的人钱，在父母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非常没有义气的人，在儿子跟女儿的眼中我是一个不负责任又一事无成，套句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位 loser。 我感谢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在这最后一次的进监，透过一个志工妈妈，她为我祷告，让我重新去思想到，在民国八十年，我曾经在太原监狱受洗。那时候在浴室里面，我浸泡在圣灵的爱中，那种的温暖，那种的平安，因着志工妈妈她对我一个祷告，将神的爱这次带进我的生命当中。我感谢主，虽然经过了二十几年，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我出狱以后，我来到更生团契，我感谢更生团契，他帮助我完成了高中的学历，又送我到文化大学去主修生活辅导员。感谢主，这是我想都不曾想过的事情。如今我也在神学院，套一句黄牧师讲的，我们中辍生将要成为一个高中生，然后变成大学生，有一天我们可以教学生，让生命去影响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因着主的爱，那奇妙的恩典，让我再次从撒旦的一个瑕疵之中将我拯救回来。如今我可以在中途之家担任生活辅导员，这完全 这是主的恩典，因着他的恩典跟怜悯，我今天才能够堂堂正正站在人群中，见证主的恩典与能力。如今我的妈妈的阿姨们，包括我的太太，已经有七个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我感谢主，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得到这份的恩典。又想起《使徒行传》，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凭着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跟狱卒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感谢主，凭着我的信，让我的家人也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帮助我，让我的家人，让我的父母亲找回了他们的儿子，更让我的妻子找回了他的先生，也让我的儿女找回他们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我找回我起初我接受这份救恩的那颗心。所以主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与他有份。感谢主，他翻转了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败不复活。曾经是破铜烂铁，如今成为金银宝石。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不可能出黑暗入那奇妙的光明。我感谢主，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安可，我今年49岁，我已经进出监狱总共6趟。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人生第一个污点。我依然记得说，第一次我吸毒被抓交保返家的时候，我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向母亲忏悔，恳求母亲原谅。但事情过后以后，我依然不稳，完全无法的因此而得到教训，甚至有开始自暴自弃。我总共在毒海中这样被毒品哦捆绑了20-30年。我甚至于因为吸毒导致家破人亡，让父母伤心，妻离子散，朋友亲戚看瞧不起我，朋友也唾弃我，可以说到达一种对人生完全失去的盼望。我在103年因着母亲的带领，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我受洗以后，我依然没有改过，因为那时候我依然在吸毒。我受洗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去教会了，因为我不敢去面对神。一直到105年，我再度被抓入狱服刑。这次的被抓，让我对人生感到非常的失望，我甚至于有轻生的念头。感谢主，在我对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上帝出手救我。我在监狱里跟一位不是基督徒的同学同房，依着这位同学他每天的读经祷告，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在干嘛？也因着这样，让我开始也跟着他每天的读经祷告。我戒毒恩赐，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戒毒机构，我从来没有听过更生团契，我也没有听过晨曦会。在107年的时候，我们总干事带着美国罗安刚短宣队去到我们东城集训所，看完结束表演，然后我们总干事上台致辞的时候， 他的致辞当中，他有说，如果在当中有弟兄出狱哦，想要悔改，非常欢迎我来到更深团契，甚至于哦，尤其抽完戒完烟就更好。当下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那时候才刚把我抽了35年的烟戒掉，刚戒完一个礼拜。感谢主的带领，让我来到更深团契。我在更深团契已经满2年了，这2年当中，因着上帝主的怜悯以及各位弟兄的包容，这样陪伴，让我能够在这里哦，每天的不断的借由主的话语哦，来重现自己破碎的生命。更因着主的怜悯，我就3年离婚，离婚到现在哦，已经14、15年了。这当中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联络到我的孩子。感谢主，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大儿子他与我联络，他也有来团契看我。我想今天上帝这份的恩典哦，绝对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或者是说我有多大成就而能够让孩子来看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儿子来到这里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时间到了，我突然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这时间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吗？感谢主这么的疼爱我，感谢主，除他以外真的别无拯救，若不是他，我想我今天一定还在毒害者当中一直撑着。真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谢谢。
我跟我弟弟呢，都因为环境的复杂，我们都往坏的路上走。在从小我们就学过阳奉阴违，在国中的时候，高中总共连续被退学了5个学校。那我父亲像发了疯似的，不断的找学校给我读，但是终究我只到高一我就没有再升学了。那此后呢，我染上了许多的恶习，也在18岁那一年，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前科，就是强盗教唆，那也吸了第一口毒啊。当时我们环境周边的朋友都说这个吃了不会怎么样，只是提神而已，所以我们就吸吸看。那吸了之后，这个罪肉体罪恶的钩子就紧紧勾住我，把我拉向死亡之地。那从此监狱成为我真正的家，有时候偶尔放出来是度假，抓进去才是真的回家。每次呢，我不断的写信跟我父母保证，但是时间快要迫近的时候，我内心钩子呢就在发酵，所以每一次一出去呢，就打电话给我旧的朋友，还有药头，所以很快又被抓进来，就这样子来来去去就关了10到11年。我最好的时间都葬送在高墙里面。那直到有一次呢，我被重判了9年半，在台北看守所打不平买卖官司，由更深团契的陆牧师，他把福音传给我，然后叫我每天要读圣经，然后要把一切重担都交给主，而且要把烟给断开。那我回到牢房之后，正按着跟他的约定，就每天啊读经跟祷告。大概8个月后，我就从我的身上靠着主，就把烟给断开了。那之后我总共被移了6个监狱，移到了每一个监狱我都会找更深团契的机构监狱的传道人。那在台东的时候呢， 有一位龙妈妈，她在那边情同母子，跟我情同母子，用圣经的话大量浇灌喂养我。那我就像落在好土的种子，30、60、100倍的增长。在关了七年出狱的那时候，我在监狱外面打电话给我的父亲，我爸爸就在电话跟我说，这20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不要再回来了。那我不愿意再走过去的路，所以我就打给罗妈妈，她就帮我紧急安置到台北更生团去的庄主之家，在这边被约束管教修剪破碎再重建，然后我再回归社会家庭。那神用2年半修复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那我到各个监所呢去宣扬无缝接轨，就是人出狱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到上帝的家来破碎重建。那我父亲呢，也此后也跟着我们全家一块到监所去传扬神的救恩。那我爸爸跟我妈妈已经去超过10个监所了。我也在民国96年认识我的太太，99年我们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0年。现在我们是更生团契、更生神学院4年级的学生。那我悔改得救，我也影响到我弟弟，在他出狱之后也无缝接轨到更生团契中途之家。他在这边被约束管教破碎，已经回来6年，我关10到11年，我弟弟关超过20年。那他现在不但没有被抓进去啊，他成为更生团契这边的总务跟辅导助理，在这边用他的生命呢陪伴监护后面进来的弟兄。我跟我弟弟只单单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上帝，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做任何的决定，规划任何的人生蓝图。那我爸爸妈妈，我爸爸今年96岁，我妈妈已经重度失智。那神在我父母晚年呢，给予双倍的祝福，就是见到两个浪子都回头，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张宇明，我在更生团契目前是做总务的同工。以前我是住在建村的孩子，我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我以前在还没信主之前的时候，也都是在外面混，吸毒。我吸毒吸了20几年。关了21年，进进出出这个监狱已经10几趟了。所以即使以前在吸毒的时候，就认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反正吸毒就是自己而已，你不会去妨碍到家人，你不会去妨碍到别人。可是殊不知，当我们在吸毒，当我们被抓，还是当我们去放案的时候，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都会到家里。他都会到家里面找我，还是我们欠债，人家地下钱庄的人都会到家里面，所以才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当我们吸毒、当我们放案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以前我吸毒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敢让我住家里，因为我只要住在家里面，警察都会来找我。那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也不敢让我去找他们，因为。当邻居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要跟我的亲戚们讲话的时候，他们都会骂我，然后就说你找我们干嘛？你找我的孩子干嘛？你是要找他们去吸毒吗？所以我以前真的像是一个人，像是一个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这样。那可是我感谢主，在我被关了这么多趟，家里面一直都不放弃我。家里面，我才记得我从我在关，从少年监狱、少年港外关护所，一直到少年港外院， 我家的人都会来看我，只要我的写信回去，家人都会来看我。可是每当来看我的时候，我总是看到家人，我都会流泪，然后都会感到很深的忏悔，然后很愧疚，然后都想跟家人，都是跟家人说，我这次出去就不再犯了，我出去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孝顺你们。可是每当一踏出监狱的时候，这个心就被毒品，就被毒勾住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轮这样子的循环，一直二十几年，所以真的也伤害了家里面的二十几年。还记得我在港外的时候，因为母亲也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破裂脑中风，就后来她就因为差一点病危，是爸因为爸爸的不放弃把她救了回来。可是在港外的时候，爸爸带妈妈来看我们的时候，看到妈妈的样子，其实我们也很后悔。当就像我讲的，当每次出了监狱以后，心还是一样，就又飘到吸毒，又飘到这些朋友那里去。但是我感谢主，在我九十年到九十三年这之间，因着哥哥的信主，和他来，他开始来向我传福音。就算他在监狱里面，他还是会写信给我，甚至寄圣经给我，甚至寄钱给我，还是告诉我要我悔改，要我信靠神，要我开始读圣经，写函授课程。可是因为自己的顽劣个性呢，自己从小一个人独自生活的这种个性，谁跟我讲我都不听。那时候我是为了要能够哥哥让哥哥来寄钱给我，让家人寄钱给我，所以我就敷衍他们。但是圣经也是看信，而且函授课程也是写，可是出监以后还是变了。可是我感谢神，我每次进监狱的时候，哥哥都还是这样的持续的为我传福音。我一直到了民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这一次最后一次被抓的时候，也因为哥哥那时候哥哥也是带着妈妈来看我，可是爸爸却不来。哥哥就告诉我，也告诉我说，爸爸现在很气你，也是对你已经不想再跟你见面了。一直到了103年。我要报假释前的时候，有一次可以恳亲，可以面对面恳亲，哥哥带着妈妈来看我。哥哥告诉了我一句话，说：“我们知道你要假释了，那这一次如果你假释准了，你出来不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安排你去跟生团去，那我们就跟你一，我们家就跟你一刀两断。”所以从那天回到社房以后，我就在思想说，因为为什么自己会跟家里面的关系变成这么的恶劣，这么决裂。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跟主祷告，我跟主说：“主啊，我因着这个，因着现在我跟家里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我也真的觉得很惭愧。我要向我决定要向你认罪，我求悔改，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恢复我跟家人的关系。我也决定要来走你的道路。”所以从那开始，我也一直在读圣经。每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常一句圣经章节，就是会让我翻到，就是也会让我在脑海里面思想。就是在罗马书6:23里面有讲，就是主耶稣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看到这句话反复在我心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再向罪的妥协，我真的要好好的来开始走神的道路，来孝顺我的父亲母亲。所以我从民国103年5月6号我出来以后的假释出狱的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就直接打电话给哥哥了。所以哥哥就带我来到了更生团契，我在更生团契这一待就待了6年多，现在跟家里面的关系也都修复，会跟着哥哥们还有我们四处做见证。那我现在开始在修复学业，正在自学要考高中的鉴定，还有也开始在读神学。我相信未来能够为主所用。谢谢大家。
主 今天不但是我个人的分享，其实我事先也录了一些我们更生弟兄们他们的一些简短的见证。我个人回来台湾服侍组，跟海底我姊妹，之前还全家两个孩子都一起回来，到如今已经32年整整了，所以我全时间侍奉，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第33年。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之后他事工完成了，就回到我们天父那边去。那把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救赎工作，我们连续的来这样努力来做，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要借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谈一谈我32年在台湾的全时间的侍奉的感恩。第一个我是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神真是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神。我们过去在圣经里面读到了，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基督五饼二鱼他就拿着望着天祝谢，他就喂养了 光是男丁就5000个人，所以我个人在33年以来第一个我的感恩就是我全然的依靠他，他的供应是完美无缺的。虽然现在疫情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上班，特别是美国那边的疫情越来越厉害，台湾好一点，可是我们的奉献虽然少一点，但毕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同工我们都还没有让他们饿一顿饭，这是我个人一直觉得说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供应无缺，而且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这个地方都有灵修，从早晨8点钟开始到4点钟，2个小时敬拜赞美祷告读经分享，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他真的都嫁给我们，所以我们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而个人觉得在主面前，因为是他是荣耀的主，必将将他荣耀的丰富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是32年多来我在台湾这32年的侍奉当中，我心中非常感恩的，因为他的供应不单是在食衣住行，还有德智体群还有娱乐美龄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第一点我要在主面前非常感谢神。第二个我要感谢什么，就是神的祝福。我们都知道嘛，诗篇里面说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所捐钱为他自己产业的难民也是有福的，所以台湾这个国家信仰自由，我们要去建议传福音都没有问题到处你要找人来教会聚会都没有问题，不像别的国家它是无神论的，18岁以前的小孩子你不能叫他去这个教堂聚会，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我们在台湾有神的祝福，所以台湾这块地虽然不是说全部都是基督徒，但是有些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对神的敬畏，结果神就祝福台湾。像台湾虽然不是以耶和华为唯一的尊称，可是呢毕竟在信仰上面我们是自由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神。所以难怪台湾在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时候，台湾只有被这样疫情把它打败死亡的只有7个而已，所以在整个世界各地里面疫情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变得很认真祷告，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的祝福临到，那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台湾不但身体这个健康，我也很感谢说神我们很多方面都还很顺利进到监狱里面去，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一年在监狱里面大概有600个人可以悔改受洗，归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每年对于这个受洗人家里边的小朋友的一份天使树的礼物，天使树就是 Angel Tree， 那这个每年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我们就去监狱里面调查，看看你的家里面小孩子想什么样的礼物，在台币350块以内的，我们这样送给他们一份礼物，大概全台湾所有小孩子大概3000多个小孩子收到一份礼物，但是3000多个小孩子我们就让各地的教会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走进教会，阿嬷的带着孙子一起在教里面受洗，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真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产业的，我自己觉得我非常有福。我从12岁的时候有人来我们乡下传福音，到如今你看年纪这么大，我真的觉得我是非常有福气，而且神的爱永远不断在我身上，让我好像是经历到神的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那个雪球就越大，到如今年纪这么大的时候，我往后一看 都是恩典，向前看都是神的祝福跟带领，会在前面一直引领着我，所以我在神面前我真的很感恩。所以台湾也有神的祝福，他让我们台湾这块宝岛在这次全球疫情当中那么蔓延那么厉害的时候，竟然我们感受得到有神的祝福跟平安。难怪美国的卫生部长前一阵子还愿意到台湾来取经，来向台湾学习。那当然有人都抗议啊，抗议为什么美国要跟台湾不是正式国家，为什么要建交？结果呢，因为人家说台湾做得很好啊，还有上帝的带领跟祝福啊，所以我们来跟他们学习也是不可以。那所以台湾实在说起来，就是因为有神的这样的祝福，可是比较我们要好好去努力的，就是台湾过去啊，有时候有些地方走得太快，同性恋结婚合法，这是不好的，因为对神来说就是完全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以后台湾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改，我相信有一天神的祝福会更多的临到这个国家。我们跟神团结也很感谢神的祝福，到如今我们同工在全台湾的将近100个，各地我们除了做犯罪的预防对青少年，我们也做犯罪的矫治，对于全台湾的6万多个人犯，我们也对一些被害人犯罪这个修复，关心他们的一些灵性上的重建，让他们离开痛苦的那个角落，能够脱离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所以我们在台湾这样做，这样努力，我们相信真的一切都是归功于神的祝福，有他祝福，我们一切 OK。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完劳力了；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一切都需要他的祝福，有他的祝福，我们所有的冤屈、所有的痛苦都不足介意了。这是第二点，神的祝福。第三点，32年来我真的一直非常的感恩，就是一切我们都要奉献给神，归主为圣。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我们奉献给神。我是其实在12岁的时候，那个参加这个人家来布道，我就信了主耶稣。后来18岁那一年的高三那一年，在教堂里面跟年长的牧者同坐了2个学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一生，以后要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主而做。以后如果可行，我愿意奉献成为神要用的器皿，做一个传道。所以到最后，我到美国去读书。完了，又在美国带着侍奉有10几年，做在32、33年之前呢，上帝的差遣我们全家，我一个人去美国，之后就4个人回来，有太太，有2个孩子，一切的一切，就如同约书亚所说了，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归主为圣，能够好好奉献给我们主，一生一世，能够好好与主同工。我是觉得虽然有一些苦难可能会与主同受苦，可是到最后一定会与主同享荣耀。这辈子人生实在很短暂，我们要把握时机，做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投资，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满足。这辈子已经别无所求，只求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能够荣神一人。愿神特别祝福各位，虽然在疫情当中，特别是加州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虽然离开那里，这一次8、9月不能回到美国去各教会去分享，但是呢，借着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影片，但愿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伟大。我们第一个，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全然依靠我们的主；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切都需要有神的祝福啊。最后一点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愿意照保罗所说的，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归主为圣，为他而活。愿神祝福各位身心灵都健壮，活着每一天都活得很精彩，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般。神祝福你，谢谢。
好，谢谢黄明正牧师带来的信息和分享。下面我们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我们欢迎认识你，然后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麦克和视频可以打开跟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没有的话，我们进入下面的感恩和代祷事项。请大家为我们教会9月份的刘勇传道的按梦典礼事工祷告，求主继续带领赐福这项事工。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兴旺教会。然后我们教会青少年Youth Director Dan 他们全家搬家，我们也求主继续为我们教会祷告，寻求下一位的青少年的牧师，也求主赐福Dan 他们的新的工厂的侍奉。也继续请大家为新冠病毒的我们就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我们也求神怜悯医治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新冠病毒，求神亲自的完全的控制，早日控制，也求神怜悯保守，让还不认识他的人可以悔改归向他。我们感谢主何英文姊妹的侄儿安斯尼，他的骨髓已经手术以后恢复很顺利，已经在和家休息在治疗中，我们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们一家。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8。好，报告事项继续为刘传道的按牧典礼祷告。具体时间是9月12号星期六上午8:00到9:30是按牧堂要面试考核，然后10:30到11:30是刘传道的按牧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将采用 Zoom 网络的方式，这里有具体的这个信息，我们到时候会发给大家，请大家参加。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继续用邮寄的方式参与侍奉奉献，是具体的地址都在下面。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接受从神那来的赐福。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 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